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门神耶纳的生命。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愿意神悦纳我们，悦纳我们的生命。那我们会想一想，到底神悦纳我们的生命，悦纳我们怎么样的一个生命。作为父母的话，我们同样也有我们所喜悦的，我们有儿女，我们有家庭。那从父母的角度来讲，我们喜悦什么呢？我们喜悦我们的儿女们有怎么样一种生命的状况呢？当然我们盼望我们的孩子们能够看重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孩子们能够尊重我们的父母。以前从小我们总是被教导要听父母的话，听父母其实是对父母尊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表现。当父母年纪大了，未必真的是我们需要很多父母给我们的教导，不像我们年幼的时候父母给我们教导。但是即使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同样也要学习来听我们的父母。当然这个时候可能更多的是来听我们父母讲话，陪伴他们，照顾他们。这个当中其实就是同样我们看重我们的家庭，看重父母对我们所付出的一切，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来对待我们的父母。作为父母来讲，当然盼望儿女们身体我们的身心都健康，我们工作，我们对社会有贡献，这些都是父母所喜悦的。父母也同样喜悦我们对这家庭能够有所贡献。如果父母有多个子女的话，很重要的在父母一个心目中的，就是他的子女们之间能够彼此相爱，彼此善待。这是作为父母的所喜悦的。我们都明白，我们孝敬我们的父母，我们都明白父母所需要的。我们今天做为人父母的，我们也期待我们的儿女们能这样。同样的，其实从天父的心目中来讲，他也悦纳我们，他也悦纳我们，看重我们跟父神的关系，看重神给我们这个神的一个大的这个家庭。神也很在乎我们的属灵生命的健康，我们的平安。他同样盼望我们神的所有的儿女们之间，我们能够彼此相爱。这是神所悦纳我们，所喜悦我们，也可以说是神所期望于我们的。所以今天我们就盼望，我们借着主耶稣刚才读的这经文，我们同样一起来思想，好吧？一起来思想，到底神所悦纳的我们的一个生命是怎么样一个生命？今年从一月初开始，我们一直在传讲马可福音，到今天已经到十二章了。我自己在今年上半年有借着不同的经文，同样跟大家来分享不同的主题来分享。大家从我分享这些主题都可以看得出来，我们怎么样来认识神，今天怎么样更好的来认识神，是我们这个信仰的一个非常中心，也是非常要紧的一个地方。对神认识越多，我们就越能够明白神的一个心意，我们就越能够活出神所悦纳的一个生命。所以一开始我们就来认识耶稣基督的福音，因为这是马可福音的一开始，第一章第一节开始，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然后我在第六章的时候，那边跟大家分享，耶稣基督是这个怜悯眷顾跟我们同在的大牧者。第七章我们同样借着那个经文也来，这是主耶稣当初因着这个用以赛亚书的那个经文来提醒我们，教导我们的，我们不能因着人的教导，人的道理离弃神的一个诫命，明白神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心意。在第八章更借着耶稣的一个问题，耶稣当年问门徒，你们说我是谁？其实今天耶稣都在问我们，我们对耶稣的认识很大会影响我们今天的整个的信仰。 影响我们今天整个的生命。第十章，上一次我就跟大家分享甘心服侍且舍命的救赎主。主耶稣知道他前面要走的路，但他仍然定义往前走，因为他要借着十架的救赎赐给我们一个生命，他要救赎我们，从罪里面救赎我们出来。今天我跟大家来分享门神悦纳的生命，也是耶稣基督的一个教导。七月份 我会最后跟大家分享警醒祷告且全然顺服的主，接着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我们同样一起来分享。所以今天我们整个的信仰这个中心，很重要的一个中心，一个焦点，就是如何来认识主耶稣基督，也认识耶稣基督在福音书里面跟我们的各种的一个教导，包括今天这个教导。所以今天这段的经文，我会从三个方面来跟大家分享：一个遵行诫命、爱神、爱人的生命，这是神所悦纳的。神悦纳他的儿女们，悦纳今天的你跟我，我们都愿意遵行他的诫命，来爱神，来爱人。我们也认识耶稣基督，然后尊主为大那种生命。主耶稣不单单是我们的救主，不单单救赎我们，他也是我们生命的主。如果我们以主耶稣为我们生命的主宰，我们的生命是完全的不一样，也是神所悦纳的一个生命。第三方面是舍弃自我，全然奉献的一个生命。好，第一方面我们一起来先来思想遵行诫命、爱神、爱人的遵行诫命、爱神、爱人的生命。经文已经读出来了，我就不再读一遍。在十二章二十八节到三十四节的这一段，这一段就一个文士来找耶稣基督，因为这个文士在前面听见主耶稣跟其他人的一些辩论，也听到了耶稣基督的回应，他的回答。这个文士晓得耶稣回答得好。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很多教导，包括刚才我跟大家列出来 我跟大家分享的信息里面，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体会，有没有去琢磨耶稣基督的回答怎么样，耶稣基督的回答对我的生命有什么触动，对我的生命带来什么的改变。耶稣的回答对这个文士是有改变的，是有冲击的，所以他才来找主耶稣。在十二章的前面，我们今天是从二十八节开始，十二章的前面有两个耶稣跟其他人的对答。首先在十二章十四节，当初有法利赛人跟税吏党的人来问耶稣，纳税给凯撒可以不可以？当然他们是带着恶意要来试探耶稣，要给耶稣下一个陷阱。我们都知道，上次张牧师已经分享过了。然后撒都该人在十二章二十三节来问主耶稣，当复活的时候，有一个女人，她到底是属于哪个人的妻子？因为这个女人的先生去世了，就她先生的弟弟就娶她，弟弟又去世了，又接着的弟弟又娶她。当然，她是做一个例子来，要来拷问耶稣，因为撒都该人不相信复活的事，所以他们用这个问题要来挑战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都给他们回应，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神不是死人的神，神是活人的神。因着那些问题，因着耶稣的回应，所以这一次文士就来问主耶稣，诫命中哪一条是最要紧的。这文士在福音书里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文士，大家如果留意到的话，大部分的文士在福音书里面都是负面的，都是受到耶稣的批评责备的。但这个文士后来主耶稣赞赏他，我们等会就会看到这个文士他来问耶稣，诫命中哪一条最要紧。 很显然他在文士对诫命是神的诫命是很了解，因为文士当年的工作就是专门做在教导帮助百姓明白神的诫命。但是在他的面前，在他所过去所学习领受，甚至在他教导别人的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诫命，他就很想来问主耶稣基督，哪一条是最要紧的，哪一条是神最看重的，哪一条是我最应该要去遵守的。主耶稣给他一个教导。诫命在旧约里面，我们知道诫命非常多，包括整个摩西律法里面，前面摩西五经里面非常多的一个诫命，非常多的一个条例。但是最最基本的最中心的其实就是十诫，就是十诫。所以当这个文士来问耶稣的时候，他在他的心目中其实他就带着这十诫来问着耶稣。我们知道十诫总共十条诫命，前面四条是跟神有关的，后面六条是跟人有关的。好，那前面第 我就用出埃及记二章到二十章的第二节到第六节，第十一节，这边是四个诫命，四个诫命跟神有关的诫命。第一条诫命讲到，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我之外不可有别的神。这是唯一的一个神的一个诫命，最重要的一个诫命，这第一条。第二条，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不可去跪拜那些，去侍奉那些偶像，这是第二条的一个诫命。第三条的诫命，不可妄称耶和华神的名。第四条，要守安息日。这是跟神的四个方面的一个诫命，然后跟人有六个方面的一个诫命。第一个就是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诫命之外还有个应许，如果孝敬父母的话，神应许我们在神所赐我们的地土上面，我们能够得以享受神给我们的恩典长久。然后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奴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这六条跟人有关的诫命，其实基本上涵盖了我们今天是将律法的所有的原则性都在这个里面。好吧，所以这个文士心中是带着来用耶稣基督，有那么多条，哪一条最要紧？当然也包括摩西律法还有很多的教导，但这十诫是他的一个中心。结果主耶稣就跟他一个回应，主耶稣跟他回应，主耶稣说，第一要紧的就是今天我们的经句，以色列啊，你要听，主耶和华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实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了。其实主耶稣的这个回应也是从神在摩西律法里面已经给了以色列人的，在申命记的六章四到五节里面，神同样借着摩西给以色列人讲，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在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的下讲到，你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特别强调我是耶和华，因为耶和华神的缘故，我们要爱人如己。所以主耶稣的回应就诫命总归就是两个方面，一个是爱神，一个是爱人。这边特别主耶稣特别提到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细心的弟兄姐妹可能留意到，好吧，在申命记里面只提到尽心尽性尽力，主耶稣这边又多加了一个敬意，多加了一个敬意。那到底什么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呢？有的人做了很多的分析，分了心是什么，性是什么，意是什么，力是什么。当然这四个 方面各有他的侧重点，但其实主耶稣的回应他的一个心意，他的一个目的，就是神的一个整个的心意。其实神不是要我们去分别人有几个方面，因为在神造人里面，人是完整的一个人，我们要明白这一点，人是完整的一个人。所以这个尽心尽性尽意其实指的就是我们完全的一个人，我们人的各个方面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神要我们用我们的全人来爱他，这是神的一个教导，也就是用我们的全部跟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这个人的全部，我们的所有，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理性理解力，因为尽心尽心尽意尽力各有他的一些侧重，刚才提到，但其实他们都是彼此关联彼此影响的。我们的心会影响我们的性，我们的意，我们的力，各个方面都彼此 相关联。所以今天神所要我们的是我们的全部，我们的所有。当年以色列民知道不知道要爱神爱人，知不知道知不知道，应该知道。就像今天，我相信今天我们在座每个人，我们都愿意爱神，我们也愿意爱人。我们先今天先现在先停在爱人爱神这个地方，我们都愿意爱神，但很多时候我们也知道我们爱神不够，是不是这样？我们爱的不够，我们爱的有保留。所以今天神要求我们，我们要尽心，我们要尽性，我们要尽意，我们要尽力。神知道我们不够，所以神要我们，希望我们每天都能够爱他多一点，每天我们爱神多一点。弟兄姐妹们，让我们这在世的这一生，我们能够越来越能够更加的尽心，更加的尽性，更加的尽意，也更加的尽力来爱主我们的神。爱其实是一种生命的特征，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明白到这一点。爱也体现我们跟神的一个关系，就像我们跟父母的关系，其实很多时候在我们跟父母，我们对父母的一个孝敬，对父母的一个尊敬，很多时候在我们跟父母的一个关系。今天我们能够爱神多到什么程度，关键在我们跟神的关系，也关键在我们对神的一个认识。我们如果对神给我们的恩典，给我们的怜悯，给我们的慈爱，给我们的各种的恩惠认识的越多，经历的越多，我们就越能够知道怎么样去爱神。这在家庭关系同样都是这样。神也接着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那边讲到，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这个知道指的是我们跟神的一个关系，我们跟神的一个生命的关系。弟兄姐妹们，所以今天我们都很想爱神，今天不少时候我们也自己明白，自己体会到我们爱神不足，爱神不够。今天主耶稣其实借着这个诫命的分享来邀请我们，向我们发出一个邀请，就像当初向这个文士来发出邀请一样的。今天耶稣也邀请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更多来认识神，更多来经历神，然后我们才能够真正能够爱神，而且每天我们的生命能够增长一点，能够爱神多一点，爱神 的层面方面领域能够扩展一点，我们能够让帮助我们能够真正能够尽心尽性尽意尽主尽力能够来爱神。回到刚才十诫里面的前面四诫，前面四诫这是比较具体的方面，能够来帮助我们怎么样更好的能够愿意来爱神。第一诫讲到的就是神是我们唯一的主， 这是我们整个信仰整个生命的一个基础。今天这世界上太多吸引我们的东西，所以就来到第二个诫命，这个偶像的一个问题。当然 当年的诫命，因为以色列没有进入埃及这个地方，进入迦南这个地方，迦南地很多的偶像，就像他们在埃及那边很多偶像一样，进入迦南地以后，对他们一个很大一个试探，就跟着迦南当地的人去拜那当地的偶像。今天我们大概大部分人不会再去拜这种眼睛看得到的这种偶像，木头雕刻的、石头雕刻的偶像不太。但是在我们的心目中，有没有一些的偶像是拦阻我们更多能够来认识神、更多来爱神的偶像呢？应该有，大家想一想，应该有。今天为什么我们不能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很多时候就是背后那些偶像牵引着我们，无论是这世上的享受，无论是我们的工作，有时候甚至是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孩子，会影响我们更多来爱神，影响我们没办法尽心尽心尽意尽力来爱主我们的神。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看清楚我们自己的状况，也知道神的心意，我们愿意来回应。万称耶和华神的名，很多时候我们会忽略这一点。我们基督徒都会祷告，就是我就举这祷告的例子，我们都会奉主的名来祷告，你最后我们都要奉主的耶稣名祷告阿们。但是我们如果自己好好去省察的时候，我们的祷告有没有是按着神的心意来祷告？那假如我们的祷告没有按神的心意祷告，我们是不是也在妄称神的名呢？因为最后我们说我们是奉耶稣的名祷告，但我们奉耶稣名所祷告所求的并不是神要我们的去求去做的。我们要警醒警醒警醒，我们要谨慎，这些都会影响我们真正全然能够来爱主，全然来爱着我们这个神。再来一个安息日，安息日当年神给以色列的一个诫命，其实不是只给以色列人，大家明白，安息日的设立是在创造结束的时候就神就给了，所以这诫命是给整个人类。神完成创造之后就赐下这个安息的一个诫命。为什么神赐下这安息的诫命？神要我们一个星期七天里面有一天我们能够专注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把时间归给耶和华神，这个创造我们也爱我们这个耶和华神。前一段我看读一本以色列人的拉比的一本书，他专门讲安息日的意义。他里面书里讲到一句话，给我很大一个提醒。他说安息日是关乎时间的一个圣洁，对不对？是神分别为圣，把时间分别为圣，就安息日这一天是神定下的，也就是神把这时间分别为圣。他说神第一分别为圣的是时间，就是安息日，创造完就分别把时间分别为圣。第二个，神才把人分别为圣，在神在西乃山上宣告他的圣言之后，称呼他的以色列民是圣洁的子民。如果我们去看圣经的话，人的分别为圣是第二，在安息的时间的分别为圣之后，第三才是空间的分别为圣，就是会幕的设立。所以神很看重我们这个安息日，把这个时间分别为圣出来给神。这一天我们就放下这世上所有的一切，我们就单单来到耶和华神面前，单单来敬拜他。我们要爱神， 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我们的神，我们就要知道要把这时间分别出来。所以主日崇拜是非常之重要。其实敬拜神不单单是主日，我们知道在每天我们都要有这种敬拜的这种生命，每天我们都要知道把神给我们的时间，今天我们能活在这世上，我们今天都有生命气息，都是神的恩典。神给我们这个时间，我们要来敬拜他。我可能要快一点哈。下面讲到爱人如己，好，爱人如己。大家有没有纳闷，文士当年其实只是问主耶稣第一要紧的诫命是什么？但是耶稣的回应是把两条教诫命一起出来。虽然第一个最重要的是爱神，但是主耶稣接着讲要爱人，而且要爱人如己。可见在神的心目中，蒙他悦纳的一个生命，我们既要爱神，我们也要爱人，而且爱人同样是非常之重要，是整个诫命，整个神的律法诫命里面的非常重要的总纲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的部分。爱人如己，首先是要爱己，好，爱己。你说今天我们人都已经很贪爱自己了，为什么神还要教导我们爱自己？我们都很爱我们自己。其实刚才稍微提到，对不对？我们不能爱神的背后的很大原因，都是我们因为我们爱我们自己，好，爱我们自己，我们才不能真正爱神。但是今天神仍然教导我们，我们要爱他人如同爱自己一样。那就是说爱神同样是要我们爱我们自己，只不过神不要我们像我们现在受罪影响这样来爱我们自己。今天我们爱自己不是神要我们所爱的那种方式。我们应该怎么样爱我们自己？我就借着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跟罗马书这两段的经文能够来提醒我们，神的心目中是要我们怎么样爱我们自己。我们当然神要我们顾惜我们的身体，这是神的心意，神要我们顾惜我们的身体的健康，我们心理的健康。因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这边讲到，我们身体是圣灵的殿，神要借着我们的身子来荣耀他。所以我们有一个好的身体，一个健康的身体，我们能来荣耀我们的神。神也在罗马书那边讲到，我们现在这个身体已经是属于主耶稣基督，我们要活出一个顺服于圣灵的一个生命，这是我们的自己，同样是我们自己的一个生命。神要我们爱我们自己，爱我们的身心的健康，神也要爱我们的自己，让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神所悦纳的，是能够真正能够顺服圣灵的。因为今天圣灵在我们的里面，这是非常关键的。今天圣灵内住在我们的身体，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因为我们身体是神的殿，所以他在我们的身体里面，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如果我们能够真正按神的心意来爱我们这样的自己，我们才能够真正去爱其他的人。神也借着约翰，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那边跟我们讲，我们如果不能去爱其他的人，而我们来说我们是爱神，这是骗神的，这是骗神的。他很直接的讲，这是说谎话的。我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今天如果我们不能去爱我们所看得见的弟兄，就不能去爱那个我们肉眼看不见的神。在以色列人他们的心目中，爱人如己的这诫命，他们的人指的是他们自己以色列人而已。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的教导，主耶稣的教导我们爱人如己的人，是包括连我们的仇敌都要去爱，连逼迫我们的都要，我们都要去爱。因为 所有的人都是神所爱的，都是神所造的。刚才提到的跟人有关的十诫里面的六个方面的诫命，爱人很重要的一个要素就是要去知道去尊重，去尊重。神叫我们要孝敬父母，其实神要我们来操练尊，我们去尊重我们的父母。我们年少的时候尊重我们的父母，父母年纪大了，我们成人了，我们同样要学习操练是尊重父母。其实借着操练尊重父母，我们再学会尊重权威，尊重权柄。弟兄姐妹们，今天的人很缺乏的一点是我们不知道也不想去尊重权柄，尊重权威。神在圣经里面给我们很多的教导，包括诫命，所有的诫命其实都是一个权柄，因为是神立下的。但今天我们就偏偏不去听，偏偏不去从。神借着是帮助我们要知道明白，要去尊重父母。神也提醒我们，我们要去尊重人的生命。所以诫命里面教导不可杀人，因为每个人都是神所造的，每个人都是神所爱的，都是神照着他的形象所造的。我们尊重生命，我们就不会去杀人。我们如果尊重神所喜悦的我们的一个圣洁，我们道德的圣洁，我们就不会去奸淫。如果我们尊重神所赐给人的财物，因为我们今天所有的手里的一切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要记得这一点。无论我们认识神不认识神，都是神的恩典，都是神给我们的。我们如果尊重神所赐给人的财物，我们就不会去偷窃。我们如果尊重神所喜悦的真实，神是真理，我们就不会去做假见证去陷害人，我们就不会去传播一些虚假虚幻的一些的东西，一些虚无的一些东西。假如我们尊重神给我们的，赐给我们的，我们就不会去贪恋别人有的东西，我们就会满足于神给我们的，因为神给我们的恩典够我们用。虽然我们可能不如其他人的富足，但神的恩典够我们用。学会尊重，这是爱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操练。后面主耶稣其实对这个文士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评价，他这个文士说，你能离神的国不远了，离神的国不远了。弟兄姐妹们，当年这个文士离神的国不远，这是主耶稣在给所有文士里面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赞赏。因为他就告诉文士，你走的路走的方向是对的，你是在越来越靠近神的国，但是你也还没有进入神的国。离神的国不远，其实这带着这两个意义。你走的方向是对的，是在慢慢的接近神的国，但是你还没有进去。缺乏的在哪里？就是他跟主耶稣的生命的关系。弟兄姐妹们，或者在我们中间可能有一些的福音朋友们，每次我们来听到来看圣经，来读经，来看神的一些教导，我们心很多时候都会被感动，都觉得神的教导很有道理。就像这文士的一个回应，实在不错，教导的很对，很有道理。但是我们需要迈前一步，跟耶稣基督建立生命关系。即使是我们已经信主的人，我们听到了，我们明白了，我们同样也需要跟耶稣的关系要晋升一步。因为跟我们跟主耶稣的关系更加的晋升，更加的接近的话，我们才能够更多的能够爱神，更多能够爱人。好，我们进入第二点，第二个大方面，认识耶稣基督尊主为大。好，因着主耶稣对这文士的这回应， 这其实是主耶稣在公开场所里面最后一次跟犹太人的宗教领袖的最后一次对话，结果就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没有人问，主耶稣就反过来问。我们问问题可能有很多不同的动机，就像前面讲到法利赛人、西律党人，包括今天的我们，我们很多时候跟神都问很多问题，我们的可能处于不同的考虑、不同的一个动机、一些思想，但是我们有没有想想，神经常也在问我们，我们怎么样来回应。我就列出马可福音，我们已经讲过马可福音第八章有好几个问题，好吧，主耶稣当年问了很多问题，问了很多问题，当年问门徒，因着他们的信心，因着他们的灵性的那个迟钝，在五饼二鱼之后，主耶稣问他问题，在这路上，同样主耶稣问，人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主耶稣在第八章的后面也向全世界的人都在问，如果你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能拿什么换生命呢？我盼望我们弟兄姐妹们花一点点时间回头再去看马可福音，我们今年一路学习下来的主耶稣问了多少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对着你、为着我来问的。问完以后，我们有什么的领受？我们有什么的回应？我们的生命有什么的改变？我们去好好做这功课的话，我们都很大不同，很大不同。为什么主耶稣要问这个问题？他要让以色列人明白，当年的以色列人、法利赛人，所有的人，其实也要今天的所有我们每个人都明白。因为当年以色列人一直认定主耶稣是大卫的子孙，这是神差遣的弥赛亚里面所应许的，所以主耶稣在传道过程中，这个巴迪买瞎子呼叫大卫的子孙耶稣啊，主耶稣都没有说他讲错，没有出面制止他，所以主耶稣同样都认可他的确是从大卫，神所应许的大卫的后裔出来的。但更重要的是，主耶稣他是主，他特别借用的诗篇110篇这个的经文，要以色列人明白，特别是那些宗教领袖们明白，他不单单是大卫的子孙，他更是大卫的主，他其实是所有的人的主，所有世人的主，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因为他说大卫被圣灵感动，才明白，才看出将来神所应许的这个弥赛亚是主，甚至是大卫的主。诗篇是新约圣经里面被引用最多的，这个诗篇110篇是诗篇里面在新约里面引用最多的，大家有机会可以 去查去看，在使徒行传、在保罗书信、在希伯来书都一再引用。主耶稣在这边特别自己也都引用这个诗篇。今天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会很大影响我们今天的信仰、我们的生命。弟兄姐妹，我盼望大家能够看重这一点，能够明白这一点。主耶稣不单单是人，不单单是人子，对当年的以色列人来讲，不单单是大卫的子孙，他也是主。所以今天我们同样明白，主耶稣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这是我们的信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根基，一个重要的一个基础。今天我们崇拜后在这边会有主日学，我就要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基督信仰的三大的一个基础，信仰基础三大教义，其中第二个就是基督论，就是认识耶稣基督，盼望大家能够留下来，我们一起来学习。所以我们要明白，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人，他也是完全的神。 完全的人他可以完全体恤我们，完全人的意思就是他有人的所有的人性的部分，但他就没有罪。除了他没有罪这一点，他其实跟我们人完全一样。当年耶稣道成肉身之后，他会饿，他会渴，他会疲倦，他承受各种的软弱，所以他今天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但耶稣基督他又是完全的神，这是我们要认识，我们要明白的。对今天我们来讲，主耶稣是我们的救赎主，是我们的救主，他也是我们的生命的主。这同样是我们要认识耶稣的两个方面，非常重要的两个方面。我就不详细讲，这当初他为着回应以色列人，其实他就让他们知道他是完全的神，这对以色列人是非常大一个挑战。今天耶稣都还在问我们，我们对他的认识，我们怎样认识他，很大影响我们的一个信仰。今天刚才会众诗歌敬拜里面都提到，主耶稣昨日今日将来永远都不会改变，主耶稣永远都改变都不会改变。他是我们的主，他是神，他是完全的人，都永远不会改变。最后一段，就主耶稣基督就借这两个很实际的一个例子来教导我们，这两个是完全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对比。第一个例子就讲到的是这个文士，我就快跟大家来分享。主耶稣这个教导是对着其他人，不是对着文士的，大家明白。因为他要其他人，特别是他的那些门徒们，特别是他的儿女们，要防备文士，要防备文士，其实就是要小心谨慎文士们他们所表现出来的那些生命的状况。文士表现了什么呢？这边主耶稣列出详细的好多条，好穿长衣游行，喜爱人问安，喜爱这个高位，喜爱首座，侵吞资产，寡妇的资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文士本来是对神的诫命是最清楚最了解的，因为他们就是在教导人，但是他们自己的生命是跟他们所教导的很大的不同。问题在哪里？就在他们的自我，他们太看重他们的自己，他们太爱他们的自己，但不是按神的心意，不是按神的诫命来爱他们自己。这是今天给我们一个很大一个提醒。第二个，主耶稣讲到这个寡妇，他手里只有两个小钱，但他愿意全然奉献出去，他愿意全然奉献出去。所以主耶稣对这寡妇的奉献，他说这个寡妇所奉献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其实主耶稣在这边并没有否认前面那些财主所奉献的钱，他们有奉献，主耶稣看到了，但是在神的心目中，这个寡妇所献的虽然只有两个小钱，但比众人所献的要多得多。为什么？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所做的一切，包括奉献，神都看在眼里，大家心里要是警觉，有着警醒。今天我们所做的一切，包括我们所奉献的，神眼睛都在看，神都在做他的评判。为什么寡妇两个小钱比众人都多？因为奉献关键不是看我们奉献的多少，神看奉献是看我们为自己留了多少。弟兄姐妹们，我再说一遍，神看我们的奉献不是看我们奉献的多少，神看我们为自己留了多少。这个寡妇把她自己一切衍生的都献出去了，那些财主只是把他们有余的剩下的奉献出来， 奉献其实是一个信心。这个寡妇为什么敢这样奉献？这个寡妇对神有一个完全的信心，完全的信靠。你说神会不会眷顾这个寡妇？一定会眷顾。他不一定会很有钱，但同样神的恩典够这寡妇用。这是寡妇为什么？我相信他，这不是他第一次的奉献，也不会是他最后一个奉献，一次的奉献。这是他的一个生命，这是他一个生命，弟兄姐妹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体会我们的明白。今天神悦纳我们，悦纳我们有一个爱他，有一个爱人的一个生命。神悦纳我们有一个尊主伟大的一个生命。神悦纳我们愿意能够真的舍弃我们自我，就像主耶稣讲的，我们要舍己背十字架来跟从他。我们有一个全然信靠他的一个生命。求主帮助我们接着今天 这一段的经文，这都是主耶稣基督当年的一个亲自的教导，让我们能够活出一个爱神爱人的生命，活出一个尊主伟大的一个生命，活出一个全然奉献的生命。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亲爱的主耶稣基督，也亲爱的圣灵保惠师，我们都感谢你，感谢你的恩典赐给我们一个生命，也感谢主耶稣当年这个教导。求你每天都在我们的生命中来提醒我们，来教导我们，让我们知道今生我们怎么样为你而活，让我们知道今生怎么能够活出一个蒙你悦纳的一个生命。你自己亲自来引导，来教导，也亲自帮助我们，让我们每天能够爱你，爱你更多，让我们也能够爱人更多一点，让我们也在操练信心的功课上能够学习的领受的更多一点，让我们的生命一天比一天更像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